静雅思听提醒听众，用布谷下载的内容通过布谷的导出功能就能显示中文名，并在其他播放器中播放。
北洋往事，哪些军阀，哪些人。其实作者金满楼。机缘巧合的是，在冯国璋入伍的第二年，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。第一期的学员主要从淮军各营军官推荐的优秀士兵中选拔。毫无疑问，在这一次推选中，冯国璋的文化水平又帮了他的忙，由此顺利地进入了第一期的部科学习。王士珍和段祺瑞均为炮科。在就读期间，冯国璋还对功名念念不忘，他后来还曾回到原籍应试，并中了秀才。后来因为乡试落地而重新回到学堂就读。当然，冯国璋的行为是得到领导默许的，因为当时的武人大都不重视文化学习，而冯国璋中了秀才，倒可以起到表率作用。在武备学堂毕业以后，因为冯国璋的学业优秀，总班印昌将他留校任教。由于当时的淮军并不重视军校毕业生，而冯国璋急于立下军功升迁，后来便再次投入聂士成的部队，并参加了甲午战争，期间表现甚佳。战后被聂士成推荐为中国驻日本大使玉庚的随员，前往日本，由此留意考察日本军事，并著有兵书数册，回国以后献给聂士成。可惜的是，聂士成是个老粗，对近代军事了解有限，因而冯国璋的成果并未得到重视。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后，冯国璋被老校长印昌推荐前去担任教习，于是冯国璋再次献书，这回歪打正着，却遇上一位大大的伯乐。袁世凯见书以后如获至宝，并连连称赞冯国璋是军中学子第一人。由此冯国璋也受到袁世凯的极大重视，并在新建陆军中担当重任。在这期间，小站新军的步伐操点均出于冯国璋之手，冯国璋也算是找到了施展身手的好地方。随着袁世凯势力的不断膨胀，冯国璋也随之步步升迁，先后出任各类军事学堂的总办、练兵处军学司司长等职。1903年，慈禧太后亲临保定视察新军，冯国璋因练兵有功而由从三品晋升为正二品武官。1905年，冯国璋和铁良等人再度赴日考察军事，在国内军界的地位也日益重要。武昌起义之后，袁世凯重新出山并督军南下，冯国璋随即率领第一军的李纯、王占元、陈光远等部猛攻汉口，并在激战四昼夜后占领，由此冯国璋也被清廷授予了二等男爵。据说冯国璋在得知自己封爵以后，竟然感动得大哭起来，说自个儿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，这真是天恩高厚，一定要为朝廷效力。这倒也是发自内心，并非笑谈。由此可见，冯国璋在袁世凯死后写给张勋的亲笔信并不是突然之举，而张勋认为冯国璋赞成复辟，想必也是观其言察其行的结果。在攻下汉口以后，冯国璋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世凯请命，要求一举攻下汉阳和武昌，建立不世功勋。但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袁世凯此时的眼光已经超越了武汉的战局。 冯国璋因为不了解袁世凯的用意而被调回京城，出任禁卫军统领。在南北谈判的关键时刻，袁世凯将冯国璋调任禁卫军统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这原因之一是冯国璋一意主战，将影响到袁世凯的谈判大局。二是冯国璋练兵多年，又曾做过贵州学堂的总办，当时禁卫军的各级军官们大都是他的学生或者属下，这样也有利于袁世凯通过冯国璋之手控制这支特殊的军队。
快乐、知识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。
当时的禁卫军共有两个部协，即步兵旅，每协辖有两个步标，即步兵团，另外还有炮标、马标和工程营等。其中除了步兵第四标是汉人士兵组成以外，其他的均为旗人。而原统领梁璧是知名的宗社党领袖之一，其誓死保卫大清的态度也让袁世凯觉得非常为难。因为这支部队一旦不稳，很有可能让京城陷入险境，或者中了日本人和宗社党的计，将清帝护送出京城并成立独立的满洲国，这将导致中国分裂，并让东三省最终落入日本之手。所谓的驱除鞑虏，落脚也在此处。所以革命党的十八星旗是不包括满洲及东三省的。在冯国璋刚立下赫赫战功的情况下，袁世凯将他调任禁卫军统领，既名正言顺，又具有一石二鸟之功效。所幸的是，梁璧被排挤出禁卫军不久，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给炸死。袁世凯也就通过冯国璋加强了对禁卫军的控制。没有了禁卫军，宗社党和日本人的诡计也就无从施展。当然，当时的禁卫军之所以服从冯国璋，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觉得冯国璋是忠于朝廷的。譬如在段祺瑞发表赞成共和的通电以后，冯国璋最初的反应是不能理解也不予赞同的。据他的幕僚回忆说，冯国璋在看完电报以后非常生气，知权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电报？他本人现在保定，这个电报是不是有人捏造，还是他的本意？我一定得问一下。直到后来，段祺瑞派靳云鹏亲自来向冯国璋解释，并透露这是袁世凯的意思。冯国璋这才默然许久，此事作罢。在清帝接受优待条件并答应退位以后，冯国璋便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，那就是如何去向禁卫军的官兵们解释并加以安抚。这禁卫军大都是满人，他们一是忠于清廷，二是担心清帝退位以后这军队会被解散，从而影响到自己和家人的生计。由此冯国璋处理不好，很有可能会引发兵变，甚至影响到清帝退位的进程和京城的稳定与安全。1912年2月初的某天，正当禁卫军的官兵们议论纷纷的时候，冯国璋来到驻地并命令吹号集合，他要亲自向官兵们宣布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和禁卫军的安置问题。吹号以后，全体官兵们集合在操场上，操场的前面则摆着三张大方桌，其中一张叠在上面，并在旁边放了街角的凳子，以临时搭一个高台 方便冯国璋向官兵们讲话。在全镇官兵按照步、马、炮、攻城、辎重营的顺序列队以后，冯国璋便拿着一张纸卷上台了。他先扫视了一下列队的官兵们，随后开始讲话。我今天来是和大家说一件要紧的事儿。大家知道袁总理是主张君主立宪的，我也是向来赞成君主立宪的，但现在独立的省份太多了，要打起来兵力不敷使用，军饷也没有着落，外国人又不肯借钱给我们。现在隆裕皇太后下了懿旨，说要将国体问题交给国民大会公决，但现在的局势已经是万分危险了，就算我们禁卫军的官兵们拼着性命去打，那护卫皇宫和保卫京师的责任又交给谁来管？看到下面已经有了动静以后，冯国璋赶紧拿出那张纸卷开始念叨。现在总理大臣已经和民军商定了优待条件，皇太后和皇帝的尊号，满族和蒙族的待遇，还有我们禁卫军的一切一概不动。当冯国璋念到大清皇帝辞位的时候，队伍里已经有了不小的骚动，一些骑兵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脸上无疑是那种又惊又愕的表情，而另一些人干脆就抹开了眼泪。随着冯国璋越往下念，队伍的骚动情况就越严重，很多官兵们都已经脱离了原本整齐的队列，开始相互议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其中也不乏愤怒的举动。唯独已然不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部队第四表，他们仍旧整齐地列队站着，丝毫不为所动，表现出无动于衷的表情。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冯国璋在念完优待条件以后，见队伍已经凌乱，便大声宣布：我刚才所说的事情，不论官长士兵，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。你们大家可以推选几个代表，请代表们上前五步，由他们带大家申述意见。过了一会儿，队列里走出几个代表，他们提了两个问题，一是皇太后和皇帝的安全，冯统领是否能够担保；二是这禁卫军今后归陆军部编制了，会不会取消，冯统领能不能对此担负完全责任。冯国璋听了以后，立刻上台答复说：两宫的安全，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，并且我敢担保两宫绝不离开宫禁，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。至于我们禁卫军，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，走到什么地方，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。在代表们归队以后，队伍的骚动仍旧没有完全平息下来。这时冯国璋急中生智，他再次跳上高台，大声对下面说：我还有话跟大家说。这时协统姚宝来、王廷珍赶紧对自己的队伍高喊一声：
立正。
在队伍稍微安定了一点后，冯国璋便大声道：现在你们推选出两个人来，今天我就发给他们每人一把手枪，并且从今天起就跟随在我的左右，以后不论在家出外，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 有勾结的情形，准许这两个人立刻把我打死，并且不许我的家属报复。骑兵们听了这话后，当场便推选出两个人，这两个人都是部队里的正目及班长，一个叫福喜，一个叫德禄。两人来到冯国璋面前后，冯国璋对随从幕僚说：今天就到镇司令部，拟两份命令，委派这两个人做本处的副官，领两支手枪，并按每月50两银子支饷。这事儿办好以后，队伍才算安静了下来，冯国璋也算是松了口气。他回到镇司令部以后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只是长叹了口气，一言不发。情势所逼呀，冯国璋当时的心情，既觉得自己对不住清廷，又不得不做了袁世凯的驯服工具。这袁世凯对他也是有知遇之恩的呀。在沉默的气氛中，冯国璋随后便离开了镇司令部。从此以后，冯国璋的身边便多了两个拿手枪的骑兵，他们不但跟着冯国璋回煤渣胡同的私宅，而且真的是冯国璋去哪里都跟着。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据称，当时禁卫军的军心的确是不稳的，特别是在宣布优待条件的时候，骑兵们觉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。如果不是冯国璋的灵机一动，当时发生什么事情还真不好说呀。以上记叙均来自冯国璋当时的幕僚运保会亲历的回忆。
我想珍藏静雅思听中的历史精品内容。
没问题，用布谷您可以选择订阅历史栏目5星级以上的内容，以前的以后的所有历史精品布谷自动为您下载。用布谷，一切尽在掌握。